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哋先嚟睇几条快讯。川普政府礼拜一，美国同英国、德国同日本等24个盟友启动一项全球合作计划，加速安全6G无线网络的开发，制定6G标准，并削弱中共对下一代电信技术的影响力。据美媒 Political 报道，官员认为同盟友加强合作，对于2027年世界无线电通讯大会在上海召开之前制定国际技术标准至关重要。在该大会上，各国将就影响无线电网络未来发展的关键决策进行谈判。根据美联社掌握的内部文件，华府正准备投入几亿美元应对中共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力。华府上个礼拜通告国会一项反制中共掌控加勒比海和中南美海底电缆计划，花费 1.75 亿美元更换加勒比和中南美洲的老旧海底电缆，以防中共从中插手。国务院仲正考虑斥资近5亿美元资助在西半球、非洲和亚洲的中共制衡计划。与此同时，美政府此定计划对全球超过50个具体反制中共的计划投入 3.4 亿美元。就在上个礼拜，南海再度爆发激烈海上冲突后，美国海军已派遣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打击群进入南海巡逻，美国、菲律宾及日本随后展开联合海空巡逻，进一步展现三国维护印太安全和航行自由的合作态势。据悉，美军包括航舰打击群及 F-35 战机等兵力，欧洲这边亦罕见首度动用欧洲和平机制，28号向菲律宾提供1500万欧元的安全和国防援助。美国总统川普28号上午在白宫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个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据美媒报道，这次会晤持续了一个多小时，而川普此节刚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大约一小时的会谈。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两场会谈都积极且富有成效。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成为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据以色列第12频道消息，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称，内塔尼亚胡已向川普确认对于那些已经重新修复的伊朗核设施，最佳打击是不可避免的。根据纽约邮报引述耶路撒冷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预计将向川普提供情报，伊朗正在扩大其耗散核设施的活动，并且没有就其核计划进行真诚的谈判。当日早些时候，川普在接受福士新闻频道采访时强调话，希望能够避免攻击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但亦不能够再容忍伊朗破坏协议。根据巴基斯坦安全圈人士向德新社透露，巴情报部门评估认为，川普很可能无视其军方内部的强烈警告，下令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有限的地面进攻。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二宣布，将同阿联酋组成一个史无前例的特别工作小组，以加速军事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消息指出，驻扎在阿布达比的 塔隆特速特遣队将拥有20名在人工智能、数据和网络安全方面具有专业知识的美国和阿联酋人员。另外，旅居澳洲著名化学家袁鸿兵近日引述中共良知人士传出的信息爆料，中共的专业技术人员当下正在培训伊朗革命卫队一些军人，准备实施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电缆的方案。中共部政的军事顾问亦已经潜入到了也门，替也门的胡塞武装提供作战策略的方案。同时，中共仲动员在美国社会上层渗透力量，挑拨美国和美国在中东最坚定的盟友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促使以曼斯为代表的对伊朗的妥协派继续推动恢复和伊朗和谈的进展。袁鸿兵认为，川普取得胜利的唯一之路，只有放弃对习近平以及和伊朗和谈的所有幻想。海船者的庆祝只属于意志更加坚强的一方。河北衡水安平县一所民办高级中学就被当地官员盯上，该校创办人韩士辉日前实名举报，被四个官员等人施压，在2021年被迫以2蚊的人民币卖出8亿的股权。消息如今曝光后震撼全网，强迫以2蚊转让价值8亿元股权的话题亦被冲上热搜。据中媒报道，该校由韩士辉2017年主要出资兴建，前后投入大约20亿元人民币。该校在2020年学生人数突破2万人，年利润一度达2亿元人民币，被视为衡水系民办学校代表之一。韩士辉实名向中纪委、河北省纪委举报称，安平县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崔玉东、衡水二中原校长秦海地、衡水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崔庆雷、安平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马玲等四人以暴力胁迫等方式，无偿获取学校 49% 股权。其中崔玉东仲涉嫌虚构名目，侵吞学校资金8300万元，四人另涉嫌非法侵占学校资金大约4亿元，最终使学校陷入经营困境。韩士辉讲，在其向纪检监察机关实名举报后，仲遭到马力威胁，早就告诉过你唔好惹我，你唔听系唔系搵死呀。由于韩士辉实名举报且拿出咗股权转让协议书等相关证据，引起各界震惊。衡水市政府见状，27号晚连忙发表声明，指称他们已第一时间成立联合调查小组，正在调查中。有网友指出，河北安平县供电公司党委副书记对一个中学影响咁大吗？可能仲有内幕。仲有一些网友表示，这些涉案的官员和退休官员简直是明抢。日本熊本爆发极浅层 7.1 级强震，地震之后加岛町 AON 商场爆炸坍塌，多人不幸罹难。距离2016年熊本地震满10年，日本遭遇近期伤亡人数最多的地震，至少282人受伤送院，并有多人失踪。晚上当地通报确认首例罹难者是一名从坍塌民宅挖出的女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总理官邸召开非常灾害对策本部会议，派遣陆上自卫队紧急出动抢险救灾。另外，警方和消防单位证实多处重灾区发现几名遇难者，确切罹难人数仍在统计中。报道指出，地震之后连锁购物商场发生严重二次灾害。熊本县加岛町购物商场永旺梦乐城熊本在强震发生后大约1小时发生了严重爆炸， 导致建筑物中央及二楼发生大面积坍塌，现场大约有200名的顾客及员工紧急疏散到外围停车场，但当地同时出现了多名遇难者，还有20-30人困在废墟中。其他灾情方面，八代市日本制纸工厂现场有多名工人失踪，最大震度达7级的冰川町接获至少20起房屋倒冧通报，日本气象厅正式命名为令和8年熊本地震，震波波及九州到北陆广大范围，有名海，八代海曾发出海啸的报告。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前，有感地震超过100次，气象厅警告未来1个礼拜内仍可能出现震度7级的余震，呼吁民众避免进入危险建筑。这一次地震不单止造成人员伤亡和基础设施受创，更再度冲击被视为直岛的熊本半导体供应链，后续影响应待评估。27号，川普政府公开关键联邦纪录，揭露中共对美国的影响力活动规模惊人。美国司法部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文件话，2025年中共政府来源相关开支接近8000万美元，这些资金主要流向中共官媒在美运营政策游说以及贸易推广的渠道，而这个仅仅是依法登记公开披露的部分，实际的灰色金流将更加严重。另外，光是哈佛大学就被查出有超过6亿美元的中国注资，反映出北京在美国进行了大规模投入。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中共 CGTN 在美国散播气候变迁、种族冲突、移民和加沙战争等议题，偏左的立场，同时批评川普的关税政策以及国民警卫队来维护华盛顿特区安全的努力。CGTN 亦一直积极赞扬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后者被好多人视为川普的主要政治对手之一。伦敦国王学院的研究人员在2022年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中指出，从表面上看， CGTN 的目的并非影响选民行为或者带有严格的意识形态倾向，而是试图将美国描绘成治理不善、富豪统治、种族主义且具有破坏国际稳定的影响力，以此来衬托中共国治理良好、温和、稳定且正在崛起。川普政府还发现2025年腾讯公司就在美国花费了超过1000万美元的游说开支，尽管美国国防部曾将很多企业列入中国军事企业名单，海康威视则因监控设备涉及中国人权问题面临美方限制，却仲在美国支付数百万美元试图解除禁令。部分企业利用披露要求较低的游说披露法规避美国审查。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认为，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这样的机构长期作为中共情报界的统战工具，在美国活动用贸易话题来接触美国政界，实际上是为中共建立人脉网络。美国国务院2023年估计，中共每年在全球花费几十亿美元用于对外资讯操纵。美国是重灾区，公开的记录无法涵盖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等校园组织活动，他们只能从表面数据上看到。2016年以来，美国和中共相关的外国代理人开支累计超过4亿美元，远远低于中共背地做的动作。
美沙联手空袭反击伊拉克，趁伊朗民兵，熊本强震之后医院停电，丰田本田延长停产，马来西亚警方突袭诈骗员， 逾300中国人被逮。知情人曝光，中共军队现权力真空文件，冇人签名。据大纪元报道，沙烏地阿拉伯武装部队星期三7月29号宣布，在同美国中央司令部协调下，以对伊拉克境内由伊朗支持的武装组织实施针对性打击，以回应近期针对沙特能源设施的密集无人机袭击。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声称已经在红海向一艘沙特邮轮发射弹道导弹，以执行其新近宣布的对沙特海上封锁。这些事件显示，海湾战事正延伸至伊拉克和红海等多条战线，加剧了全球能源供应及商业航运的压力。美沙协同打击伊拉克趁伊朗武装。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行动是在过去72小时发生超过30起无人机袭击之后展开的。美方说，这些袭击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目标是美军以及沙特能源基础设施。美沙空袭消息公布前数小时，沙地表示其防空部队拦截并摧毁了数架从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这个是不到两日内发生的第二次同类袭击。沙特国防部表示，这次空袭针对了袭击沙特东部省石油设施的组织，并强调利雅德无意升级局势，但将对任何侵略行为作出回应。沙特国防部发言人马里基星期二表示，这些无人机是由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组织发射，利雅德保留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根据伊拉克新闻社引述地方官员讲法，空袭击中了伊拉克南部城市巴斯拉的人民动员部队指挥总部，造成两名成员受伤。人民动员部队主要由什叶派、准军事派别组成，已正式纳入伊拉克国家安全部队，旗下包括数个同伊朗结盟的民兵团体。伊拉克总理阿里扎伊迪已经下令调查无人机袭击，并表示伊拉克不会允许其领土被用来对邻国发动攻击。伊朗否认参与针对沙特目标的袭击。伊朗国家广播电视台引述一名未具名军方官员表示，将该袭击归咎于伊朗是一项重大误判。胡塞说，袭击沙特邮轮，英方接获爆炸通报。在红海方面，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称，该组织已经向一艘违反海上封锁且无视警告的沙特邮轮发射弹道导弹，迫使该船改变航向。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 UKMTO 表示，确实有一艘邮轮的船长报告航经红海南部时听到爆炸声。 UKMTO 表示，船员和船只均安全，亦未接获环境损害如漏油的报告。不过，个媒体尚无法核实这项通报是否同胡塞武装所称的袭击有关。胡塞武装先前在7月20号宣布，为反击沙特对也门的围困，将在红海对沙国实施海上封锁。沙特则否认这项指控，表示也门港口仍然有船只靠泊。上个礼拜五，沙特领导的也门联军亦对荷台达省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并且这些地点被用于威胁商业航运。随后，胡塞武装于星期六向红海沿岸两座港口内的沙特石油设施开火，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部队则对胡塞武装发动轰炸。这个是自2022年联合国斡船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沙特领导的联军和沙特支持获国际承认的也门政府军罕见地同时大规模打击胡塞武装。据大纪元报道，日本熊本县星期二7月28号发生规模 7.1 强震之后， 持续停电和高温正加剧灾区医疗压力。靠近镇央的雨城市有医院因为断电无办法正常运作，另一家医院在接收86名伤者之后因不堪负荷而暂停收治新患者。地震亦造成道路、桥梁和铁路设施受损，九州新干线星期三仍然停驶，丰田与本田则因供应商、物流及厂房受损等因素，将部分工厂停产期限延长至星期五7月31号。商场爆炸，三死纸厂，七人失踪。受灾严重的加岛丁永旺购物中心部分坍塌，并在地震约一个钟头之后发生爆炸。救援人员从瓦砾中救出八人，其中三人死亡。商场营运商永旺表示，在核查大约2700名员工之后，仍然有四名员工下落不明，顾客已经在最初的地震发生之后疏散。救援人员通报建筑内传出瓦斯味，当局正调查爆炸是否跟瓦斯外泄有关。消防救援队、警方和大约170名自卫队员正集中搜索建筑内曾经传出求救声的区域。此外，日本制纸位于八代市的工厂有一座烟囱倒塌，造成七人失踪，另有四人重伤。停电、高温夹击，医院停止收治。截至星期三，熊本县仍然有超过 3.6 万户停电，当地气温预计升至摄氏34度左右，当局警告民众注意中暑风险。雨城市一家医院表示，地震造成停电，使到院方无办法正常运作。该院行政部门主管向日本放送协会表示，这里已经变得好像一座野战医院。市内另一家医院在地震之后接收了86名伤者，其中三人重伤。由于已经无法处理更多紧急病例，院方决定暂停收治新患者。桥梁道路受损，新干线持续停驶。在受灾严重的八代市，很多住宅屋顶受损，部分建筑物坍塌，通往当地的道路多处出现裂缝及隆起，一座桥梁的部分结构则坍塌，尽求磨穿。铁路营运商表示，地震发生的时候，一些高速列车上的乘客受伤，列车服务随即全面暂停。九州新干线截至星期三仍然未恢复运行。航空交通亦受到影响，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分别因地震取消11个及2个航班。JR 熊本站星期三上午聚集大批旅客，23岁的古田利子在办公室过夜之后准备回家。他向共同社表示，因为地震整夜持续不断，我无法入睡，这次比10年前更可怕。丰田本田延长停产。汽车制造业方面，丰田汽车在星期三短暂恢复生产数个钟头之后，再次宣布福冈县宫田、空田和小仓三座工厂停产至星期五，以评估地震对供应商及物流造成的影响。丰田在声明中表示，包括余震和复原工作在内，情况每日都在变化，我们将继续将安全置于首位。宫田工厂生产多款雷克萨斯豪华车型，年产能大约43万辆。山田及小仓工厂则生产混合动力车零部件及引擎。本田汽车亦将熊本机车工厂的停产期限延长到周五，以修复地震造成的厂房损坏。日产汽车表示，目前没有计划暂停位于熊本以北福冈县的工厂，但正密切监察供应商和物流状况。当局警告，震感强烈，地区未来约一个礼拜仍然可能发生强震，居民亦需要防范山泥倾泻等次生灾害。据大纪元报道，马来西亚由佛州警方近期突击搜查该州森林城市的多个网络诈骗活动场所，拘捕335人， 包括309名中国公民。在昨日28号的记者会上，由佛州警察总长阿卜杜勒·拉哈曼·阿尔萨德表示，被拘留者包括309名中国公民、19名印尼公民、4名缅甸公民和3名当地人。这335人的年龄介于20岁至58岁。部分嫌疑人没有有效的旅行证件。两个犯罪团伙被发现从事网络诈骗，譬如加密货币投资诈骗和爱情诈骗。他们的目标受害者是外国人，特别是中国人和印尼人。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 Berlama、The Star 及马来邮报等报道，拉夏曼表示，在这次联合行动中，警方突袭了森林城市中的27套公寓和5栋平房。这些房屋曾经被这些呼叫中心诈骗团伙用作行动基地。警方查获价值大约24.5万美元的资产，并查获价值大约100万马币的用于实施诈骗活动的设备和器具。警方在突袭行动中还缴获了313台电脑、1557部手机、17台笔记型电脑和10个调制解调器。中国开发商碧桂园位于马来西亚大型的人工岛森林城市，是在中共一带一路框架下推出的，耗资1000亿美元，但是该项目受到碧桂园债务危机的影响变成鬼城。后期由于碧桂园持股 60%， 深陷财困，无力继续大规模填海。持有 40% 股权的马来西亚本地合资方与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有关联，与马来西亚联邦政府介入。据大纪元报道，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被查之后，军委高层和联合作战指挥体系长期无人保卫。这个月初，中共党魁习近平晋升军队纪检负责人张曙光为上将。受访者认为，习近平面对军权真空，仍选择以纪检和政治审查控制军队。7月3号，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北京晋升张曙光、王刚为上将。张曙光时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王刚时任空军司令员。晋衔仪式由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主持。上述晋衔同人事安排引起军队内部不满。知情人士毕先生透露，自张又侠、刘振立被查之后，中共至今没有公开军委副主席和联合参谋部参谋长的继任人选，军委决策层和联合作战指挥系统仍有重要岗位空缺。毕先生说，军委主席此事少，首先晋升军纪委负责人，而非保齐军委指挥岗位，让很多人不满，亦比张又侠案的公布再添变数。军委文件下达无人签名。接近中共军方的消息人士唐杰忠化名向记者表示，中纪委和军方纪检部门对张又侠、刘振立案件的调查两个月前已经完成，但有关调查在军中引起将领不满。军委指挥系统半年多来陷入混乱，甚至出现下发文件无人签名的情况。唐杰忠进一步披露，各战区将领认为张又侠、刘振立才是他们信任的军委领导，因为他们带过兵，尤其张又侠打过仗，关心部队生活，作风亲民，有人格魅力。半年几来，军委指挥系统一团糟，下达一份文件竟然没人签名，军方士气跌到谷底。唐杰忠披露，张又侠、刘振立长期在作战部队任职，在战区和军种系统里面具有影响力。两人同时被查之后，各战区将领对军委新的指挥安排缺乏信任，部分军官不愿意在重要文件上签字，担心承担责任。他说，张又侠、刘振立在军中有威望， 他们知道部队怎样运转，亦知道下面官兵想什么。现在军委高层没有真正能够让下面信服的人，文件落来没有人愿意签字，边个都怕承担责任。军队不是没有人，而是没有人敢作决定。中共二十大产生的中央军委原有七人，何卫东等军委高层先后落马，张友侠、刘振立被查之后，目前仅有习近平和张星文继续公开履职。张星文原为中央军委委员，2025年10月增补为军委副主席，长期负责军队纪检工作。张曙光这次晋升上将，显示习近平正进一步依靠纪检系统控制军队。将领升职离休，将领失话语权。军方退休将领纪先生向记者表示，以往军方发生重大案件，中央军委通常会向离休将领说明情况，争取军中老干部支持。张友侠被查之后，军方没有向他们通报案件内情。军中主要干部升迁，亦不再只求老干部意见。他说，以往军方发生大案，军委都会向离休将领打招呼，说明情况，争取离休老干部支持。在张友侠问题上，没有人向我们透露一点消息，问亦问不出来什么。军中主要干部升迁，亦不只求老干部意见，这个不符合几十年来的常规，听说已经结案，但什么时候公布，他们举棋不定。纪先生表示，张友侠在军中资历深，和战区、军种和装备系统的众多将领有关联。中共若按照过去处理军方高层案件的方式，通常会先向军队老干部说明情况，减少军中反弹。这次军委没有进行相关沟通，说明习近平已经不再依靠原有的军中协调机制。中共国防部1月24日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以及中央军委委员、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立案审查调查。中共军部随后发表社论，要求全军坚决听从中共中央军委和习近平指挥，并指张友侠、刘振立严重践踏破坏军委主席负责制。中共至今没有公布两人是否被开除党籍、军籍或者移送司法，仍未宣布相关军职的继任人选。纪检系统取代军中协调。中共多轮清洗军方高层之后，军中将领互不信任，重大决定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军中出现文件没有人签名的现象显示，军委内部已经出现决策断层。退休将领认为，习近平绕开离休将领及原有军中协调渠道，转而依靠纪检系统控制军队，进一步加剧现役将领的不安。张曙光接掌军委纪委，显示习近平仍掌把清洗和忠诚审查置于军队重建之前。张友侠、刘振立留下的指挥空缺至今无人填补，习近平亦尚未建立能够取代他们的指挥班子。
大家好，今是7月29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们首先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前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退休两年之后突然被捕，官宣落马当晚，财新网就发表几千字长篇文章起底方星海，显然捉他早就有定案，上面只是在等一个时机。有传闻说捉方星海是瞄准他背后的韩正，独立时事评论员蔡慎坤透露，几乎整个政治局成员都同方星海有利益往来。不过这件案真正重要的不是涉及哪个官员有，而是方星海扮演的角色。他在过去二十年里面，中共高层和华尔街顶级资本之间最大的接口。蔡慎坤透露， 方星海长期向华尔街的顶级政商大佬输送中共内部的核心政治和商业情报，并在金融审批上一路开绿灯，令外资在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我们还要补充一个令中国股民恨得咬牙切齿的核心爆料，方星海是中国高频量化做空交易的幕后推手。网络最新流出的线索显示，中国量化交易巨头背后全部是华尔街财团的影子，他们将机房装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旁边，伺服器离交易所主机越近，光纤线路越短，落单指令就越快，可能就比普通人快几毫秒。但是散户拿手机看 K 线图，看到的行情已经是历史了，机器在几毫秒内就能够完成上万次高频收割。方星海现在被捕，等于习近平拔了北京和华尔街的接口。习近平在这里告诉中共官场听，边个亦不可以再跟美国有资产原本有私底下的利益勾结。这句话的杀伤力有几大，就在方星海落马当日，彭博社透露摩根大通漏夜将中国量化交易研究部门的核心员工共三十几人撤出中国，调往新加坡和香港。恐怕他们是担心中共顺藤摸瓜捉人，追究他们到底从方星海手上拿走多少利益，外资正在逃走。这里要留个问题给大家，你认为北京捉方星海是权斗啊，定是关国门前的前奏呢？在北京动手的同时，美国亦在行动。7月27号，美国权威调查媒体每日传讯爆出独家报道，上个月布鲁克林联邦法院的一宗案撕开了美国政坛荒谬的一幕。纽约华人地产商朱岩波在2022年看中了非洲移民安置这块肥肉，想将自己的一间廉价酒店改造成难民庇护所，食政府的安置预算。市政府一开始拒绝了他，于是朱岩波找到时任市长纽约市长亚当斯的幕僚长卡罗奈。朱岩波送上12万美元，通过卡罗奈的律师事务所洗白，最后朱岩波这间酒店如愿拿到纽约市政府高达482万5千美元的大合同，12万美元贿赂换回近700万美元的合同。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官商勾结，每日传讯深入追查后发现，朱岩波是中共侨联的海外委员，而侨联正是中共统战部直属核心对外机构。2019年中共建政70周年，朱岩波去到北京参加人民大会堂的国宴，还站在天安门广场 VIP 看台看阅兵，和中共统战部最高层同框。讽刺的是，朱岩波曾在2018年开了10万美元的支票捐赠给纽约长乐工会。美国联邦调查局去年捣毁了中共纽约非法地下警察站，就设在这个长乐工会。工会大佬卢建旺五月才被联邦法院正式定罪，亦就是说美国纳税人为安置难民攞的钱绕了一个圈，最后竟变成中共统战官员的私房钱，甚至用来资助中共在美国的特务机构。钱能买通纽约政客，但亦能成为拖冧一个政权的武器。 Axios 最新爆出的一份谈判内幕，川普对付伊朗最厉害的武器不是导弹，而是帐簿。美国情报显示，伊朗政权现在绝望到了什么地步呢？银行面临挤提，作为产油国，家有暂无有，出不到粮给革命卫队。一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代表是跟川普女婿富什纳谈判的时候将拿到的现金列为头号诉求。报道中透露，一个方案被摆在台上，令伊朗和阿曼获得对霍尔木兹航运的一些管理权限，并可以分到一份收入，模式参考马六甲由马来西亚、 新加坡、印尼三国共管的框架。美国官员说，伊朗内部有人支持，有人反对，这个正是谈判受阻的地方。如果这个方案落实，伊朗未来的荷包就被控制在美国点头先算数的商业框架上。中共在中东最重要的贡干伊朗被川普叫走了，从北京到德克兰，大国博弈到最后拼的就是金库。你怎样看北京捉了方星海呢？如果你认为这个只是中共内部分赃不匀的权力斗争，请你留言一。如果你认为习近平是在度为美中断交、关门过苦日子做准备，请你留言二。我们听一段讯息之后，好快回来关注16000中国人的危机。随着 AI 晶片价值急升，台湾黑帮亦开始转移目标。一条被指直通北京、涉及数以百亿计的地下供应网络，不单止冲击全球 AI 晶片市场，更直接令辉达高层失去职位。据镜新闻报道，台湾检察机关最近秘密突袭，逮捕辉达资深业务总监张登龙。张登龙并非一般的跑腿或者基层业务员，而是获辉达全球副总裁授权代表出面处理事务的高层人员。他被控协助中共将美国列入黑名单管制的高阶 AI 晶片秘密运往中国，案情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台湾检察机关拉人之后，将消息封锁好几日，直到最近才敢对外证实。这件案到现在已经有7个核心人物被囚禁。这个跨国走私网被识破，源于一个荒谬的误会。台湾海上巡逻原本是看着一个化学品贩运案的，在监听中发现黑道成员日日都在说两个词 B300， 同货已经收到。警员判断这个绝对是某种最新化学品的代号，没想到日夜跟踪监视，就连什么粉末也都没看到。再回去一查才明白， B300 是目前辉达最顶级的 AI 晶片。这班人的手法就是8个字，合法落单，偷天换日。他们先用空壳公司向美超微落单，买装着 B300 晶片的伺服器，在台湾租高档机房，将机器装入去接上电，假装在台湾本土使用，等辉达同美超微检查员，他们立即将机器拆下来包装，报关就说送去日本，实际上船一出海就在中途改到香港，送入去中国大陆。整个过程如果没有张登龙这种内鬼隻眼开隻眼闭在这吸引，这出戏根本就演不到下去。为什么黑帮会转行呢？因为实在太和味了。首先是晶片夸张的利润，川普落了封杀令，中共就急了，一台搭载顶级晶片的伺服器在中国黑市被炒到约$1,100,000，是美国官方售价的2倍。中共国企为了抢到演算力，眼都不眨斥资2倍现金抢货。其次是法律风险少得多的台湾，没有应对的法律，控方只能够用一般商业罪起诉，最重只是坐5年以下。于是就出现这个横跨美国、台湾、日本、香港四地的跨国犯罪网，背后的水几深，检察机关调查发现每一个环节都有中共内鬼，甚至美方起诉的3名被告中，美超微台湾业务经理张瑞昌下落不明，传出已经捞了10亿元之后就逃到中国，但是黑帮出手，张瑞昌已经人间蒸发。接下来这件事背后的水深恐怕超出一般人的想象。最近压住俄罗斯市场的中国电子商务老板都在这里经历真正的噩梦，每日都提心吊胆，唯恐发现自己的存货很快化为乌有。这个不是系统故障，从7月18号起1年5日，乌克兰无人机集中瞄准了俄罗斯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野莓的各大核心仓库， 摧毁了野莓十分之一的仓库容量，莫斯科附近的大火冲天，烧了一日一夜。不过今日这条新闻的真正焦点不是在火场，而是在一份合约里面，就在乌克兰第一次空袭野莓仓库的11日之前，7月7号野莓静静更新了卖家协议，白纸黑字将无人机袭击、炮击、爆炸和军事行动列入不可抗力，平台一个先都不赔。11日之后野莓就遭遇开战以来第一次袭击，这个时间点有些奇怪，连俄罗斯人自己都在问平台是不是提前知道了什么呢？这份免责条款最大一批苦主就是中国人了。野莓仓库里面六至七成的货都是来自中国，平台上活跃的中国商家高达16000至18000间，从服装、电子到家居用品，好多中小型商家一次备货就压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人民币，一场大火保证金、全年的利润甚至四处借来的本钱好快就灰飞烟灭了。俄罗斯媒体估计这轮被烧了的货价值高达1500亿到2350亿卢布，几乎等于野莓一整年的净利润，平台不赔那怎么办呢？作为中国商户的后盾，中共驻俄使馆的回应是指导受损商户收集证据，找有关商业保险索偿。翻译成白话其实就是四个字，自求多福。虽然说野莓是俄罗斯版的亚马逊，但这间公司远不只是一间电商，秘密就藏在股权结构里面。乌克兰搞的这一场精准政治追击，波兰公共广播公司的报道发现2024年野莓和户外广告公司 Rus 合并。值得注意的是这笔交易是普京亲自拍板，而俄罗斯独立调查记者早就挖出猛料， Rus 的背后是克里姆林宫和普京贴身核心圈的权贵，合并之后野莓的巨额分红主要全部流入克里姆林宫权贵的袋入面，所以乌克兰这一招打的不是电商，而是直接烧了普京亲信的提款机。这一轰炸的连锁反应有几致命，只是仓存重建都要使330亿卢布，而根据俄国央行野莓公司本身的债务已经高达至少 1.3 万亿卢布。俄罗斯寡头欧帕加早就在2021年就警告过，野莓如果冧了会直接拖冧整个俄罗斯系统体系，这个还是在开战前俄罗斯经济相对健康的时候讲的。现在乌克兰火点公司总设计师更公开警告话，先送走野莓，下一个就轮到另一个电商巨头欧中，到秋天整个莫斯科将进入乌克兰新弹道导弹的射程。他说俄罗斯将全面崩溃，当克里姆林宫的金库起火，普京身边的忠实盟友态度亦开始突变了，一场趁火打劫的外交大戏正在普京的后院上演。首先就是冷静不到的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这个是普京昔日的手下，日前竟当住普京的面将乌克兰战争必须结束这句话连续讲了三次，镜头捕捉到普京当时的表情，又被他吓亲又愤怒。乌克兰内政部部长顾问格拉申科分析说，托卡耶夫是非常老练的政治家，他绝对不可能无端白事讲这种说话，因为这有一种观点认为他是替习近平向普京传话。但是格拉申科认为托卡耶夫是为了钱，哈萨克有高达八成的石油出口必须依赖铝海管道财团走俄罗斯新罗西斯克附近码头，结果最近乌克兰频繁轰炸黑海油轮，导致这条海上命脉瘫痪，哈萨克唯有减产。俄乌战争已经不再只是俄乌的事，他正在掏空俄罗斯盟友的国库，甚至连普京在中东的盟友都开始演戏。乌克兰炸了伊朗货轮之后，德克兰先是威胁报复， 接住在27号，伊朗驻俄大使竟然公开要求俄罗斯对里海货轮遇袭作出严肃回应，这番话好有意思，俄罗斯都要打到全民动员的程度了，普京还能够怎样严肃回应乌克兰呢？伊朗难道不知道俄罗斯现在是泥菩萨过江，防空系统漏风，根本就没有能力在里海开新战线，这种呼吁只能够令普京难堪，伊朗在这里向俄罗斯敲竹杠，既然你普京保护不到手下，下一步再要我们的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那就要加价了。面对盟友反面，普京会怎样做呢？克里姆林宫最新公布未来三年财政预算，头号优先是加强国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最新采访中亦认为，普京正在静静准备新一轮动员，时间就在10月初。翻回去开头的那一万几名中国商人来讲，你认为这一笔血本无归的账应该同哪个计呢？是乌克兰呢？俄罗斯？定是同普京合作无上限的北京呢？
星期二，川普同泽连斯基在白宫闭门会面，讨论乌克兰制造爱国者拦截弹和重启结束俄乌战争的外交进程。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虽然配备无人机和现代电子战系统，但是反弹道导弹能力还是最大缺口。他已经向川普和美国参议员交代有关需要，期望推动解决。美国参议院同日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通过推行全面制裁俄罗斯能源法案的动议。持续买俄罗斯油气的中国、印度等国法案已加征高额关税，并制裁俄罗斯官员。由于参议院即将在8月7号休会一个月，这项法案还需要在参议院进行几次投票才可以正式获得通过。已故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是法案发起人，他葬礼当日举行的这一次投票亦都被当作向他致敬。另一方面，伊朗革命卫队星期二向美军发动突袭，多枚弹道导弹飞往中东地区美军基地，美军联同沙地部队就在伊拉克东部精确打击由伊朗支持民兵武装的武器和后勤设施。过去72个钟头，伊朗累计发动超过30次无人机袭击。伊朗对美军的袭击未能够得逞，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他的代理人停止再攻击，否则将会面临额外军事行动。首个专注加快军事人工智能应用开发的双边特遣队将会成立。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二较早时候宣布已经和阿联酋达成协议。这支名为塔隆的新普斯特遣队的美亚联合部队计划在未来几个星期内正式启动。根据披露的资讯，这支特遣队将会驻扎在阿布扎比编制大约20人，由美方和亚联友方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和网络安全领域的专业人员共同组成。
美军近日将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调派南海，再次作出重大部署，向中共极限施压。菲律宾和中共在南海发生了严重冲突，中共海警强行逼近菲方船只，还用木棍打伤了两名海军水兵的头部，这样也构成了中菲近年来最严重的肢体冲突事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披露消息说，事发那时这个区域有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舰艇在现场缓冲，还协助伤员获救。南海已有美军阻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低调开入，正值中非冲突升温之际。打击群先后在菲律宾海活动近两个月，上个礼拜再穿越吕宋海峡。美国驻菲律宾大使李普顿发文说，打击群凭住包括 F-35 战机在内的先进能力，维护了南海自由航行，还有飞越自由的权利。美军打击群是由华盛顿号航母、罗伯特斯莫尔斯号巡洋舰、肖普号和本福德号驱逐舰组成的，曾经和日本海上自卫队直立号护卫舰进行了联合训练，早前亦都和菲律宾还有澳洲的军舰在南海展开了合作。美军去年在黄岩岛争议爆发之后， 曾经采取双航母部署模式，借此表达对盟友的支持。台湾国军安排年度汉光42号演习，定于8月5号至8月14号展开。联合作战能力会连续10日9夜演习验证模拟共军封锁、火力打击和多点登陆的情景。演习期间，台湾呢亦都会刻意调低流动网络的速度，目的就是测试如果通讯受阻的情况下，台湾社会的应变能力会是怎样。演习会首度为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作测试。国防部联合作战部处长说，今次演练呢将会首度在南北两地举行，执行两个旅的全旅动员，预计呢今次演练将会动员5000多人。外界认为，虽说中共可能不会咁快攻台，但是赖清德政府已经开始模拟台湾社会对中共一旦发起突袭的各种应变反应了。而自从中共民族团结法推出之后，台湾民间呢对中共的反思亦都是突变。几日前呢，一位台湾的女仔，她在社交媒体分享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她说自己以前呢真是超亲中，真是认为中国发展迅速，高楼美食夜景真是令人惊艳。她当时还觉得台湾人太排斥大陆。她亲赴上海之后，对方最初热情欢迎，并反复强调两岸一家亲，不过他无意提及我们台湾，对方面色随即转变。他明白到对方欢迎的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并非所有台湾人。中共要求的是台湾人先承认是支持一国两制的中国人，而非交流或者友善。女生说他当刻才明白，他说以前觉得台湾人太敏感，现在才知自己对中共认识不足。网民指中共在经济上把台湾人当作外国人，在政治上则强迫他们成为中国人，能够打压便绝不手软。很多台湾人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中共的恶是要市民将钱交出来，韭菜将零件捐出来。对这件事你怎么看？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近期网上陆续涌现大量寻人启事，短短一个几月内，细蚊仔至成人几乎所有年龄层都有。近期寻人信息不断增加，令到啲网民追问原因，失踪个案有冇关联，亦都引起讨论。几日前，一名大陆抖音博主按公开网络资讯作唔完全统计，列出一份7月1号至10号嘅失踪人士名单。据名单统计，99宗失踪个案集中在10日内，平均一日接近10人。名单显示，失踪者年龄差距甚大，分布在山东、四川、广东、广西等省市。另一名博主统计，今年6月网上公开寻人资讯，合共206人失踪，地区包括山东、河南、广东、辽宁、湖南、陕西、江西、河北、福建、安徽和广西。有人自称参与所谓跟踪任务之后，怀疑自己卷入非法器官犯罪，并公开呼吁国际社会展开调查。这一类不署名爆料近期在海外 X 平台流传多篇。有研究报告，部分国际组织和人权机构近年一直促请中共提高器官移植制度透明度，并就相关质疑作独立调查。今年一月，旅居海外的前大陆传媒人曾先生在 X 平台说，接获一名中共体制内民政系统官员吹哨者的不署名爆料。自2020年大流行病爆发以来，不少人被中共当局的器官产业链夺去性命。这位不署名吹哨者强调，法轮功学员多年来一直冒住被捕甚至丧生风险揭露真相，并提醒中国民众保护自己和家人，却仲是受人谩骂、讥讽和嘲笑。如今每个家庭都已真真切切面对中共伸出的屠刀。三退保平安，贴文指大法弟子一直告诫啲人要远离中共邪恶，要避过劫难，走向美好嘅未来。唯一出路系退出中共嘅党团队组织，并解除毒誓。贴文话：中国人举住拳头对血旗所发毒誓，需要兑现。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